相对于北约过去指责中国之前俄罗斯的讲法，今次北约华盛顿宣言所用的决定性助推者这个词，被认为是北约在俄乌开战以来对中国最严厉的指控。宣言说，中俄之间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以及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大规模投资，帮助俄罗斯发动战争。宣言同时敦促北京停止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一切物质和政治支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在记者会当中说，中国提供军民两用设备、微电子和很多其他工具，给俄罗斯得以制造导弹、炸弹和战机等用于攻击乌克兰的武器。斯托尔滕贝格说，中国援助俄罗斯已经明确地被所有北约盟国认可，这个对中国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亦表明这种情况不能够再继续下去。斯托尔滕贝格的讲法很快就受到中国方面的反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星期四例行记者会上说，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鼓吹中国责任是毫无道理、用心险恶。林剑说，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客观公正的立场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亦说北约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持续散布美国捏造的虚假信息，公然抹黑中方，挑拨中俄关系，破坏中欧合作。林剑同时又说，中方奉劝北约反思危机的根源，以实际行动推动局势缓和，而不是甩锅推责嫁祸于人。相较于北约针对中国的论述，林剑在记者会用更大的篇幅质疑美国。林剑说，在乌克兰危机初期，美方就造谣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但到目前为止并未提出任何实质证据。他同时声称有数据显示俄罗斯进口武器零件和两用物项超过 60% 来自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被乌克兰摧毁的俄方装备当中， 95% 的关键零件亦来自西方。美国对此有何解释？但是记者会当中，林剑并未解释数据的来源。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肖祥就认为，北约罕见对中国提出严厉指控，不会是无的放矢。初步来看，应该是美国确实提出了有力的事证，说服了北约成员当中的怀疑论者，才至终于达成共识。在这个情形之下，刘肖祥认为中国跟着下来恐怕要面对北约或者西方国家进一步的升迁。
我相信西方应该会升高至少要压迫中国不要再。
刘肖祥对美国之音说，他相信西方国家应该会提高制裁，要压迫中国不要再对俄罗斯提供一些军民两用物资，被俄乌战争没完没了。下一步呢，就是说西方要怎样去想办法令到中国听话，这个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刘肖祥说，就算西方强化经济制裁，亦不容易真正杜绝中国暗助俄罗斯。他说，始终俄乌战争以来，俄罗斯已经受尽了各种的制裁，都未有就范，更何况欧美和中国经贸互相依赖的程度更高，所以彼此之间的博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新浪微博上，北约首次直接警告中国这个话题，截至星期四傍晚，阅读量已经达到1亿3000万次。包括中国的南方日报和观察者网在内的多间主要媒体转载有关的报道，并且引发不少网民跟住对北约的开骂。一个署名天中属七的网民批评北约双重标准，自己长期援助乌克兰，但不让人援助俄罗斯。他说，你北约疯狂制裁俄罗斯，难道中国民营企业给俄罗斯做生意都不得？而另一个网友阿苏肯就质疑，显示俄乌战争已经开始收尾，北约有闲工夫去统一对付我们了。甚至有人质疑北约想重演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故事，抱怨中国政府回应得有点远。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成爱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北约明显错判中国在俄乌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成爱说，中国的基本立场是既要照顾到俄罗斯的安全关注，又保护到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完整。在这个框架之下，北约实在没有必要针对中国和俄罗斯正常的经贸往来而大动干戈。
今天的北约过度的介入到俄乌冲突，成为俄乌冲突的一方。
包成安说，今日的北约过度介入到俄乌冲突，成为俄乌冲突的一方，所以他对事务和形势的判断都处于一个偏颇的立场。北约只是希望乌克兰赢，但从长期战略角度，还要考虑到俄罗斯的安全关注。 鲍成柯进一步话，好多欧洲国家对中国立场都表示理解。北约之所以会在今次宣言当中作出错误的判断，是因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台湾问题等立场同中国存在利益冲突，进而推动各国共同谴责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